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仲记得上一次我哋节目里面咧盘点紧国内人和嗰啲有关因素嘅时候咧，其中有一项咧就系话有数十名嘅高官集体病死咗或者失踪。当其时系讲到有啲不为国人所知嘅秘密，但系我都冇时间喺嗰个节目度继续长谈啊。咁今日就抽少少时间出嚟讲一讲点样不为人知嘅秘密啦，应该话不能被国人或者外人知道嘅秘密。原来咧，中共喺2017年之后咧，就成立咗一个部门叫做军委行动局。咁大家可能知道啦，军委会咧就是中共军方权力最高的机构，而军委会的主席呢理论上就是掌握了兵权，实际兵权的。但是呢传闻之中，胡锦涛呢在任内虽然做到军委会的主席，但是他都不能够掌握到军队的实权。那这些是坊间的传闻。那今次这个所谓的军委行动局又做什么的呢？据大纪元总编在新唐人节目清英论坛里面呢就表示，中共中央军委自从2017年呢就成立了一个军委直属他们的行动局，专门从事各种秘密行动，其中就包括处理那些难以公开处置的难题人物，即是问题人物。大纪元曾经有过一个报道啊，总结出最近五年最少有66名死因可疑的高级官员，而呢66人仲未包括啱啱死咗嘅李克强。呢、这个人数咧系足以令到国内嗰啲所谓党员或者冇咁高级嘅高官或者军官咧系震惊嘅。咁原来最初令佢哋留意到嘅咧，就系、是、国内军方嗰度啊。那些将军自杀的数量呢层出不穷，他们都是有不同理由的死法，但是都是令人觉得疑点重重，难以信服的。又在过去几年，中共军队里面传出了很多军官自杀的消息，其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张扬。据解放军报的消息，就是说他畏罪而自杀。去出席论坛的《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女士表示，张扬自杀是官方的报道，说他是畏罪自杀，这个用词亦都是文革专用的，文革之后基本就没有用过这种讲法，因为畏罪自杀在中共的眼里面意思就是对抗，用自杀对抗调查，对抗惩罚。郭女士说，据她所知，张扬和冯峰辉两个人主要的问题是反对习近平的急速军改。她说，中共主要的军官都是由苏联那里教育出来的，是苏式的编制和设备，而现在中共要军改全部是按照美式的方式来到改进，这些军官就变成无法适应，所以军队里面的反应特别强烈。习近平在2016年的军改推的速度太快，在这个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混乱，但是没有人敢提冯峰辉和张扬是老资格的，就在军委开会的时候就直接顶撞了习近平，当时好似有啲发难嘅意思，习近平就非常之唔高兴，之后两个人就被调查。据说张扬系一气之下就自杀啦。国军女士仲话，另一位自杀嘅军官火箭军司令员吴国华嘅死亦都系好可疑嘅，佢已经退休咗一年几啦，有啲似阿李克强啊。本来好似系安全着陆咁，但系佢自杀，佢嘅自杀同埋后来 火箭军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全体都被调查、被撤职，是有很大关系的。吴国华死的时候66岁，官方报道得非常简单，他的灵堂就设在他家里面，似乎好像没人去，亦都非常冷清。啦啦啦，李克强的治丧和摆灵堂是不是有点似他呢？据说吴国华原来是总参三部的人，他的上司张小阳是总参三部的部长，他原本是张震的儿子，张震曾经被誉为是镇边大将军，啲维吾尔人听见佢个名字就打冷震噶啦。而家佢个仔连埋部下都俾人喐。据说张小阳对吴国华突然死亡咧，开始系有啲意见嘅，仲发咗下牢骚。吴国华据说系喺屋企里边食安眠药自杀，但系屋企嘅人就唔太相信佢会自杀，因为军委嘅人去揾咗佢问话，第二日佢就死咗。国军女士仲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从2012年到而家，对军队的整缩力度非常之大，引起的反弹亦都好大。将军自杀的据说就有30多人，除了以上两位，在早期自杀的包括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阮志柏，据说他是跳楼死的，他是因为同薄熙来的关系被调查。其他仲有空军的、海军的都有，包括海军中将马发祥、南海舰艇装备部长姜中华少将，仲有总参作战部空管局的刘子荣大教、海军后勤企业管理中心主任李富文大教，都是在这段时间死亡。据说习近平在军委开会的时候非常嬲，他说军人的血性是用错了地方，这个是军队内部传得很流行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些自杀的将军很多个个案都是很可疑的，就是有些所谓跳楼的人很可能都是被人推下去的。再盘点一下一些高官，譬如好像前上海市长杨雄那样，又说心脏病猝死，前江苏省委罗志军就跳楼自杀，前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有传闻说他和孙立军相熟，曾经搞过政变，都是突然间死亡的。还有前南京市委书记的秘书，都是死在监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任学峰，他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被发现在京西宾馆跳楼自杀。此外还有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金仁庆，他在他太太死了10日之后，被发现在家中的阳台被啲书烧死了。商人方面就是海航前董事王健，他在一次旅游那里在企高看风景的时候就跌了落个悬崖。另外香港红顶商人萧建华亦都在他停留的四季酒店里面被人用轮椅推了出来，跟住呢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回了中国大陆，之后一直失踪，传闻亦都是死了。那这些是不会曝光的消息，现在曝光了出来，大家会怎么想呢？事件好像隐约之中勾画出一幅间谍杀人的图像，悬疑曲折的程度直逼间谍片占士邦啊，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才对。那如果以上的传闻是属实的话，那曾经是 No. 2二号人物的李克强，今次亦都是死得不明不白。有传话他的遗孀曾经传子仔发话，说他是被人害死的。那大家想一想，身为中国前二号人物，落台不够半年，咁就俾人害死。咁二号人物以下嘅所谓高官、中官或者小官或者军队嘅头头，会唔会人人自危呢？下一个会唔会轮到佢哋啊？开开下会俾人夹走，或者瞓瞓下觉俾人敲门入嚟拱咗落楼呢？只要习近平当局嗰个军委行动局啊，一日仍然维持运作， 这个风险就一日存在着。今日的中国利用特务机构去统治文武百官以至百姓，问你死未？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讲到李克强的死啊，江湖传闻多多啊，亦都疑点重重，鬼魅动动啊。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10月27日被官方宣布因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去世，终年68岁。他的遗体在11月2日上午在北京的八宝山公墓火化。告别仪式现场照片就曝光，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到场，当中包括领头的习近平和韩正等人。胡锦涛就没到场，但是只是送上花圈。官媒就发布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夫人握手的照片。11月2日北京天安门下半旗致哀，至11月1、2日呢，北京明显了就加强了保安，维稳力度加大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有保安人员驻守，附近的道路有封路措施。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就在社交平台 X 度发文，说国宝给了他上岗两天，即是放假啦。另外，北京多位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亦都被上岗两天。李克强去世之后，中共当局加强了舆论的管控。在新浪微博，几乎所有和李克强去世有关的新闻评论区都被过滤或者清空，甚至连歌手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亦都被封杀。在民间，悼念潮持续蔓延，大量民众涌向李克强故居献花悼念，舆论大多数认为民众藉由悼念李克强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愤怒。曾经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刘君玲呢，就向传媒表示，我觉得民众这些行动是对领导人做了一次民意的测验，就是大家通过悼念活动来到表达一种政治态度啊。什么政治态度啊，讲得这么隐晦，就是刚才讲的愤怒咯。不信大家看回早两日就在10月底的万圣节，上海年轻人怎样表达他们的感情啦。这些消息全世界都看到啦，可能只是国内看不到咋。李克强火化当天，遗孀程红和女儿表现都是悲戚。后来有国内媒体人透露，程红和她的女儿现在都被控制住，北京风声鹤唳，多处地铁站停驶，意见人士被上岗等等的措施。党内很多人都借民众的呼声想倒窝习近平，令到习当局非常紧张。据国内媒体人化名为黄星表示，程红现在对外已经不可能再发声了，即使发声亦都是被控制的。李克强的女儿跟程红一样，现在都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而且因为程红本身是做博士辅导的，他会带一些博士生或者研究生的学生，所以他亦都无法再上课了，早就被人停了。他的所有研究这段时间都暂停了，大家就不要联络他了。而他首都经贸大学官方的消息，学生知道的 亦都是这样的一回事。程鸿本人是任职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是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的语言文学教授。王星仲说，李克强死当天的晚上6-7点左右，因为那日是星期五，高校就放假休息了，然后程鸿就被人接了去其他地方，他们有人在外面看到首都经贸大学在10号线地铁7局那边，我们刚才走去转了一圈，亦都确实那边有很多警察，应该是国宝。咁知情人就讲出咗呢啲咁嘅实况啦。旅美学者吴作来，佢就喺网上做咗一个简单嘅民意调查，问相信李克强嘅死亡系非正常嘅，定系认为佢系正常嘅死亡。结果显示，认为李克强嘅死系属于非正常嘅死亡，占80%，余下只有17%嘅认为李克强的死是属于正常死亡。连吴作来自己都公开说，他个人亦都觉得李克强的死是非正常的可能性是大的，大概是因为很多地方有大批民众涌去李克强故居悼念，那就搞到当局风声鹤唳，北京靠近天安门中南海的地铁站都被封锁了。就是平日在大街上看，包括高校亦都是，绝对是不被聚集悼念。咁王星又提到网控，佢话抖音上高如果要发一啲片涉及到李克强呢啲敏感词呢，立即被秒删，连李克强之前作嘅书喺淘宝上亦都被下架，而所谓嘅意见人士亦都被上岗。所谓的上岗其实就是监视居住，即使是软禁，不给你出门口，或者之前呢会请你去外地旅游，但是现在看来当局就连这些钱都出不起了，所以只得将他们监禁在家。据说国安和公安都已经总动员，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王星说，特别是在上海，那些人思想比较开放，在万圣节当日搞些接地的装扮，带有政治含义的影视当局。这个动作令到北京当局非常紧张，吓到啲警察和公安他们额头上的汗叭叭声飙。王星还说，经历了这么多好像白纸革命、茉莉花革命，包括2018年那种大散步运动，很多人都从中吸取到教训，就是不断去总结，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不愿意去明确表达，但是通过一些非常细微的观察，可以看得到在这里推动着这个社会的变革。他认为习当局是无法完全控制整个社会的。我哋换一个角度睇到嘅事实就系，中共当局喺外间巨大嘅质疑同埋叫停尸检验嘅呼声之中，置若罔闻，速速将李克强火化。而且我哋睇得到佢哋嘅宣传机器，即是《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以至全国所有嘅媒体对呢件事都是进行淡化的处理。有人甚至说，李克强火化当日那个悼词里面，习近平都不断在那里抽水。那大家看得到这些不是传闻，这些是事实。而更加令习近平不安的事实，竟然有数以万计或者10万计的人去到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献花。事后这些自发性行动蔓延全国20多个省市，那到底证明了些什么呢？大家的心想想自然会明白的了。没错，这些就是习近平害怕的民变，好像89、64胡耀邦死了之后一样。 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李克强今次的暴毙是动摇了当局的权威，即是集当局的威信，至少是在党内的威信。咁有关国内嗰啲人和篇呢，咁就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节我哋翻返嚟睇下中国嘅经济问题。中国嘅 PMI 再次跌破咗荣枯线，即是50%嗰条啊。咁中共当局急急忙忙就推出金融维稳，习近平开会啊定调金融政策。报道话喺会议里边，新华社连续提咗19风险啊，咁大家可以听一听啦。中共今日嗰个经济有几凶险，令到只说好不报忧嘅宣传喉舌啊，都不得不承认问题嘅存在。中共喺一个月之内，竟然发咗10,000多亿嘅融资债啊，叫做特别融资债。当然啦，发债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手段。换句话讲，啲债是一路会发落去的。地方政府冇钱向中央攞，地方和中央政府都不断靠发债为生啊，就学咗美式的经济一样啊，一味借借借。因为巧取豪夺呢一招咧，已经行唔通噶啦，人抗用晒，韭菜割晒。而家面对嘅系剩翻落嚟嘅一大堆嘅问题。咁啊，睇翻消息本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嘅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降至49.5，再次跌破咗荣枯线，中国经济再现放缓嘅迹象。华尔街日报就认为，中国经济再现放缓嘅迹象。呢啲备受关注嘅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并未摆脱贫困，要应对嘅挑战包括海外经济增长放缓，同埋国内房地产持续萧条。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嘅时候就表示，中国不管系制造业定系服务业。的 PMI 后面的支撑应该是银行的放款，有资金才有动力。中国现在银行放款量亦都就是贷款在下降，存款就增加，整体而言投资意愿是比较低的。咦，存款数量增加这个都好像是官方的说法来的，到底有没有水分呢？睇返而家啲年青人咁样消费方法，亦都难怪有人会提出质疑啦。咁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高级经济学家徐天神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疲软嘅 PMI 数据反映出房地产嘅低迷同埋基础设施支出嘅放缓，相关需求疲软。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 PMI 的数据已经明确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或者下行的状态，尤其是以房地产行业整合最为明显。目前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都预计中国明年的 GDP 约为 4.5%，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预计就是 4.6%， 差不多。世界银行的预计是 4.4%， 而部分国际投行的预计估值就更低。面对这样的困局，习近平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就是金融维稳。没错，你没有听错，是金融维稳。习近平在主持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安全部就发文表示，警惕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逃空者，即是只准唱好，不准唱淡。这个不是就是所谓的金融维稳咯。在11月3号，国家安全部发文呢，就是这样的。他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嗱嗱嗱，咁系就系要维稳啦。文章仲表示，要维护金融安全系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嘅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嘅大事。文章仲话，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仲有唱空者、逃空者，呢啲都系俾新形势之下维护金融安全带嚟咗崭新嘅挑战。文章强调，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嘅位置，积极参与经济、金融呢啲领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嘅建设，对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监测。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和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日前就刊文声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当前金融风险的诱因和形态更加复杂，必须时刻警惕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不可以放松。黑天鹅通常是指小概率但影响巨大、难以预知而且罕见的事件，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经济学界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至于灰犀牛这一个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厄克在2013年1月的达尔沃全球经济论坛上高第一次提出，就在他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里面做出了具体的描述。灰犀牛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但是被忽视的风险，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好像两吨重的犀牛将牛角对准我们全速攻击。新华社的文章连续提了19次的风险。听完习近平的忧虑之后，就我们看回中共实际做紧什么了。中共94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可谓危如累卵，分分秒秒都会冧落来的了。据传中央下发了1.5万亿特殊再融资债的额度，不用一个月就被各省份瓜分了10000多亿，其中三个最认穷的省份每个都拿到1000多亿。根据统计的资料，内蒙古、天津、广西、云南、吉林都在10月接连发行了两批特殊再融资的债。发行规模方面，云南两次一共发行了10076亿，内蒙古两次就发行了10067亿。辽宁省虽然只是发行了870亿元，但是加上大连市宣布打算发行135.58亿，加埋就已经有1006亿元， 亦都超过咗千亿元嘅大关。另外，天津市两次发行咗948亿，都接近千亿噶啦。贵州就一次发行咗882亿，亦都系接近千亿噶。睇嚟坏嘅孩子有糖食，乖嘅孩子就冇糖食啦。喺咁嘅制度底下，地方政府靠举债度日，呢啲趋势将会蔓延全国，系永远都没停没止嘅。咁中国嘅经济点会好呢？又好得去边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